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基督论，今天的主题是旧约中的基督。基督在旧约中到底有没有出现过呢？还有旧约中对于耶稣基督有哪一些预言跟预表呢？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就可以明白。首先要谈到基督是造物主，在箴言八章22-31节提到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时刻，竟然还有另外一位。这边用第一人称说，耶和华创造那个时刻，就有了我了。哇，这我是谁啊？他跟耶和华一起创造，那个时候是太初，是亘古，是世界没有被造以前，我已被立。这个我是谁呢？那时候大水的泉源还没有，我已生出。大山还没有被奠定，小山也还没有被造出来，我已生出。这个我到底是谁啊？那时候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田野，还有世上的土质，我已出生。他就是耶和华立定高天的时候，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这个渊面是大海、大水的四周围，画出圆圈，画出界限。上帝立高天、立大海的时候，我在那里。上帝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泉源稳固。这个天地如果不是上帝把它稳固下来，那怎么会很稳定的运转呢？这个是上帝的作为。沧海也要定出界限，这个海水才不会泛滥成灾，水才不会越过神的命令。然后上帝立定大地的根基，你看天地还被造的时候，我在他那里为公司。这个他是耶和华，这个公司跟今天的工程师是不是一样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其实圣父倒比较像今天的工程师，在背后在事先已经规划好一切了。当耶和华在造这一切的时候，有一位在耶和华面前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这个活泼在上帝面前跟上帝一起同工的是谁呢？他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处，他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这个我，箴言第八章没有讲名字。我们知道这一位是耶稣基督，怎么知道呢？在新约里面有很明确的线索，例如约翰福音1:3，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10也提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是表达圣父他不自己造，一切都借着圣子来造。这一位在上帝面前踊跃很活泼的跟耶和华同工的是耶稣基督。另外呢，希伯来书1:2还有10都提到上帝借着他来创造诸世界。哥罗西书1:15-17再一次肯定，再一次清楚的描写，父神不是自己直接造这万物，是借着子来创造的。所以从约一、西一、来一，约翰福音1，哥罗西1，希伯来1，可以看出箴言8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最直接的已经解经。虽然箴言8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因为约一、西一、来一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可以证明，可以确定箴言8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不是2000年道成肉身的时候才出现的，其实他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第二点，就是旧约已经显明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旧约里面充满着不计其数的有关弥赛亚的预表和预言。预表是用一些象征，用一些记号来表达，预言是直接的说将要来的耶稣基督。我们举几个例子，创世纪3:15，上帝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上帝宣布对蛇的处罚。 谁是女人的后孕呢？我们人类都是父母结合让我们生下来的，是男女的后裔，而耶稣他是玛利亚的后裔，是圣灵让单性让女性让玛利亚就怀孕了，就生下了耶稣基督。所以唯独他是女人的后裔，要跟蛇彼此为仇，要伤蛇的头，换句话说是对蛇做致命的打击，而蛇要伤他的脚跟，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受伤死亡，好像是伤得很严重，其实只能算是伤他的脚跟，因为他虽然死了，可是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反而耶稣从死里复活打败魔鬼，这是伤了蛇的头，这是致命的打击，永远胜过了魔鬼，这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来临。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逃避耶和华，拿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羞，开始知道自己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可是无花果树的叶子虽然很大片，太阳一晒就枯萎了，就穿帮了，所以上帝做皮衣给他们穿，这我皮衣那就是杀了羊剥羊的皮，换句话说有羊为亚当为夏娃而死了，羊为人而死，而且是来遮盖我们的罪，这当然是在预表着耶稣基督，这是创世纪里面第二个记号。接下来创世纪四章四节，上帝看中亚伯的供物，他献上羊群中头生的还有羊的子幼，可是看不中该隐的祭物。为什么他喜欢亚伯献的不喜欢该隐所献的呢？其实是因为当上帝杀羊剥皮来给亚当穿给夏娃穿的时候，亚当一定有把这个规矩传下去，就是上帝要的供物是羊，因为这在预表着耶稣基督。不喜欢该隐，因为该隐献的是土产，既然上帝吩咐要献羊，该隐也可以拿他的农作物来跟亚伯换一只羊献祭啊，所以他并不是做不到，他是不做，所以上帝就不喜欢。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所献的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为他这样因信献祭，就预表着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也除去了他的罪，因此他便得了称义的见证。这个称义就是被判为无罪，因为他在神面前已经认罪悔改了，献上神喜爱的羊，并不是羊除去罪，而是羊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因信献祭的人也就因信称义了，所以这个也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其他还有很多，例如挪亚方舟，因信进方舟的人就得救了，这也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我们因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也得救了。例如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那时候很多人被毒蛇咬死了，但是上帝吩咐摩西设立铜蛇把它挂在木架上，仰望这个铜蛇的就得救了，这个挂在木架上的铜蛇也在预表着耶稣基督。所以关于耶稣是救赎主，旧约里面有一大堆的预表，其实旧约对耶稣基督最重要最多屡次出现的预表就是献祭的制度，每一次献祭其实都不是说那个祭物可以除去人的罪，乃是用那个祭物来预表着将要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献自己为祭，耶稣基督的牺牲跟死亡才真正的除去我们的罪。所以旧约其实关于救赎主耶稣基督的预表最多最多的也就是整套的献祭的制度。关于耶稣的救赎主不但有这许许多多的预表，其实也有许许多多的预言，在先知书里面是最多的，直接预告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个救赎主，他用什么方法来救赎我们。所以这一些是旧约特别是先知书屡次直接的预告直接的预言，这也是关于他是救赎主最常见的，就是这许多的预表跟许多的预言。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在旧约中 到底有没有在人间出现过？这个问题旧约没有直接回答，但是有好几次的例子，就是上帝用人的样子出现。我们可以来推测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可能在道成肉身，借着玛利亚生下来之前，在旧约时期就来过了呢？我们来看一些例子，最后再做结论。第一个例子，创世纪16章7到13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在水泉的旁边遇见了夏甲。夏甲的女主人就是撒来，本来是卑女，撒拉因为自己不会生育，所以就把自己的卑女给亚伯拉罕，夏甲就怀孕了。这个女主人看见夏甲怀了主人的孕以后，这个身份提高了，很看不惯这个夏甲，就把夏甲赶出去了。夏甲她一定很伤心难过，觉得冤屈苦楚，一定是跟上帝呼求，上帝就派使者，就是天使，跟夏甲说，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呢？夏甲就回答说，我从我的女主人撒来那边逃出来的。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就跟他说，你不用在外面流荡了，回到你的女主人那里，你继续在她手下来服侍她，我会赐福给你的，我要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夏甲绝处逢生啊，就称那位跟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请注意13节这个最后一句话，很奇怪，前面说跟夏甲对话的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可是最后一句却说跟夏甲说话的这一位其实是耶和华，而他是看顾人的神。他到底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还是看见耶和华呢？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这可能是二合一的问题，两个都对。他以为看到一个天使是用大男人的样子出现的，可是后来他认出来跟他讲话的这一位不是天使而已，他就是耶和华。上帝用人看得见的这个样子，上帝用人的形象向人显现，这是旧约第一个例子。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例子，创世纪18章1到22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一天天气很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举目观看，他看见有三个人迎面而来，他一看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这三个人。请注意这里说三个人哦，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再怎么好客，看见三个陌生人就俯伏在地，这好像有一点太卑微了吧。因为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位用很权威的口气跟他说，明年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这个撒拉在帐篷里面就偷笑啊，他说我这么老了，我的丈夫也这么老了，怎么可能怀孕生孩子呢？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偷笑？请注意前面第一句话就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哦，第二句话又说亚伯拉罕看见的是三个人，下一句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前面说是人呢，可是有一位却被说是耶和华。后来这三个人呢就往前走，向着索多玛、俄摩拉的方向，亚伯拉罕呢就跟他们一起走，要送他们一程。三个人里面有一位他是耶和华，他就说我要做的事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他就让两个人先离开，这两个就是灭命的天使，去索多玛执行毁灭的任务。而这一位呢，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其实是耶和华。亚伯拉罕就站在这一位耶和华的面前。这段话好奇怪哦，明明一直说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可是有一位却一再的被称为耶和华。到底这一位是人还是耶和华呢？其实这不是二分法，其实是两个都对。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耶和华， 他用人的样子出现了，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是第二个例子。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例子，雅各遇见了神的使者，这是在创世纪31章11到13节。神的使者，也就是天使，在梦中呼叫雅各，他跟雅各说：“雅各。”雅各回答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这个拉班虽然是他的舅舅，可是他很诡诈。他屡次应许要给雅各比较高的工资，结果都没有照应许来给。雅各曾经用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他跟拉班说：‘我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到现在都还没有自己的产业，那我帮你放养王这么多年了，也让你得到很大的财富，那这样好了，以后在羊群当中毛色纯净的、卖相比较好、价钱比较高的都给你，把那个有纹有点有花斑的、价钱比较差、档次比较差的给我。’主人听得不错，这个女婿把好的给我，把次级品给他自己。但是上帝决定替他伸冤，跳母羊翻得很文雅的，其实就是交配，跳到母羊身上跟母羊交配的这些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斑的。上帝赐福给雅各，让这个有纹有点有花斑的公羊生殖力特别旺盛，就让很多的母羊怀孕，就生出了很多有纹有点有花斑的小羊，雅各就得到很多很多的羊群。这一位跟雅各说话的，第十一节说是天使，他是神的使者，就天使。可是后面用第一人称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曾经在伯特利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愿。”前面说是天使，后面说他其实就是神。这是第三个例子。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四个例子，同样是雅各，后来得到很多的产业，他要回故乡。这段记载在创世纪32章22到30节，还有带着他的妻子、他的使女，还有11个儿子，过了亚伯渡口，所有的人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在最后面。他要回故乡，应该是很高兴的，应该是一马当先走最前面，为什么走最后面呢？是因为他当初他跟他的妈妈骗了哥哥爸爸，哥哥非常生气，想要杀他，根本就是逃亡的，现在要回去面对哥哥了，他很害怕，所以他可能一个人在后面迫切祷告。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请注意这边说是一个人哦，一直摔到黎明啊。那个人看见这个雅各很难缠，好像胜不过他一样，他就把雅各的大腿窝捏了一把，结果雅各的大腿窝就扭伤了。后来以色列有一个规矩，就是不吃大腿筋。当犹太人后来逃亡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也有一批逃到中国来，他们被称为挑筋教，因为他们吃牛羊的时候把那个羊筋、牛筋的挑出来不吃，所以被称为挑筋教。那个人就跟雅各说：“天都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你看这雅各多么的有眼光啊。雅各虽然很诡诈，但实际上有一点上帝很喜欢他，就是他不是只要从人而来的一些好处，他更会要神给他的祝福。他知道这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的不是普通人，所以他要求这一位天使一定要为他祝福才可以离开。那个人就问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那个人说：“你太厉害了，你以后不要叫雅各了，以后叫以色列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跟神还有跟人较力，你都得胜了。雅各与人较力得胜，这是比较容易了解。雅各本身很诡诈，可是上帝可以说以毒攻毒，让雅各遇到一个更诡诈的拉班。雅各只能好好的依靠上帝，后来被折磨的灵性越来越好了，情况差不多了，上帝就让他回故乡了。所以拉班那么厉害，最后谁得胜呢？雅各得胜，他把拉班的女儿、拉班的一大堆财产都带回故乡了，他得胜了。可是这个人说：“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 这句话太奇怪了，雅各赶快问他，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个人就告诉雅各说，他的名字叫何必问。那一位说自己是何必问的，他为雅各祝福。雅各为纪念这件事情，就给那个地方起一个名字叫毕努以勒。意思是什么呢？神的面，就是面对神，我面对面看见的神，我的性命却仍然可以保全。旧约有几次提到看见上帝是会死的，因为上帝太威严太圣洁了，堕落的人就不能面对神了。连摩西那么想要看见上帝，上帝也只是让他看见背影而已，不能面对面看见神了。可是雅各说他面对面看见了神。雅各跟一个天使摔跤，后面却说这一位天使就是神，是个神可以用人的样子跟人摔跤到天亮，好奇特哦。这是第四个例子，就是上帝用人的样子向人显现。